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这个马太福音24章正在进入高潮啊。
对，据说24、25章都是讲世界末日。
嘿嘿嘿，我又要更正你了，世界末期和世界末日。
我们这讲的有吸引力一点。
哎，不过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嗯，你越是觉得哎呦我现在好像看懂了，我现在好像听懂了，现在精彩啊，那你越是容易这个怎么讲啊，失掉方向，你会
这倒也是
忽略掉最重要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已经一不小心越过了一个我们在做马太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题目，你晓得是什么吗？
不知道。
哎，我们不是说马太福音一共有7个山头吗？
对啊，我们就是最后一座山去了没有啊？
还没有啊。
嗯，
前面过了5座山呢。
啊，
已经进入第6座山，在这里第6座山又被再次提出来了。
哎，我都没注意到，我们这有山吗？
有啊，有啊。再从头复习一次。
橄榄山是第6座山。
橄榄山是第6座山。这橄榄山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的意义？这是挺重要的。因为这些山头也讲到主耶稣带领门徒的这个进程啊。所谓进程不是进去一个 city 啊，但是也对了，也是进了耶路撒冷城。但是它、这个、
成都的城就是这个、到哪里的。
哎，从哪里开始走、要走到哪里，你路上会经过一些什么，其实这个在每个人的身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常常说主的带领，主的带领，主的带领到底是什么？主的带领是有方向的，是有步骤的。这个方向与步骤是什么？哎，在马太福音里呢，你最清楚可以从这个山，这几座山头看出来，并且每一座山呢，它有不一样的教训，有不一样的学习。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对不对？
嗯，再复习一下，再复习一下。我最喜欢复习，一复习就不用做节目了，是吧？
对呀、啊。那我们今天就先不讲，往回讲吧。
哎，试探山是第一座山，这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服侍主呢，包括主耶稣自己，他什么时候传奇到来，乃是他从试探山得胜。
对，
那是整个服侍的根基。
对啊，然后是登山宝训，特别重要。
所以啊，前几天刚好有一对夫妇啊来问我说，这个找传道人呢、找神的仆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
啊，最重要的啊。其实不是在乎他会不会讲道，他有多能干，最重要第一个要点是这个人必须是一个不爱世界的人。
哎，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是最简单的，你要是要服侍主在爱世界，那就很可怜了，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可怜的人了，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啊，就是说难则不难，难则不难。
如果你说这个东西难，它其实它到底难在什么地方？所谓不爱世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嗯嗯，
因为尤其我们这些脑满肠肥住在美国的基督徒，你要饿死还真不容易啊。
啊，没听说过。
就是的，主给你最苦的生活呢，在别人看起来也不错了，所以哪有这么难呢？
对呀、那看什么时候讲呢？我记得，如果是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到美国，人家在美国打工，哎呀，都觉得那是一种幸福了。
那是一种天堂生活，现在不一样，是不是？
至少，特别有些电影啊、小说也渲染，觉得那是一种蛮美的一种生活。当然，但你自己去打了，就感觉不一样。
但是现在流落美国来的都是这种不得意的，是不是落魄户？
用美国人新闻讲一句话叫 loser。
loser， 对。胜过试探山啊，在试探山得胜，不管是魔鬼的引诱、圣殿的高顶，还是万国的荣华，你得从里面啊出来啊，跟着主耶稣出来。一出来了之后呢，底下一座小山就是教训山。这个教训山上的风景可不一样啊，在这个试探山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是看不见一个人影。教训山一看就是一群老百姓， 什么都没有。
对啊，而且我见蒙哥当讲，教训上是个矮矮的一座小山。
对啊，一座小山丘。那主耶稣在这里开始把有关于天国的一切交给他们。
插一句，就是你说天国跟我们有时候讲的神国，你觉得这个有区别吗？
其实是一样的嘛。有的地方说是天国，有的地方说神国，马可福音有的地方翻神国，那是讲一模一样的例子，一模一样的话，你当然就晓得，对不对？那 Kingdom of Heaven 跟 Kingdom of God 是讲的一回事。但是马太福音是很清楚的，一路把天国呢彰显给我们。从教训山就是开始讲到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啊，他先是做了一个宣告，然后告诉我们在天国的子民在地上所有的事情，然后他就带着门徒开始跟着他学，跟着他看，走着走着，忽然对门徒发出了一个所谓工人的呼喊啊，门徒走走走，不晓得自己应该求父打发工人，并且求父打发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那你是有点傻的。因为什么是门徒呢？门徒是学生，学生学成了是干什么呢？是做仆人的，是知道把自己奉献给主，看见整个庄稼、整个和田的需要。
我记得蒙哥以前跟姚记也在那讲，仆人就是努力，对不对？
对，仆人就是努力，仆人是按着需要来服侍的，门徒是按着自己的恩赐、按着能力来服侍的。那仆人是看见这个需要，就把自己摆上去。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打发工人出去，这打发工人需要注意的事情啊。但是走着走着，五饼二鱼来了。这五饼二鱼的这个事件与这个耶稣走海的事件，我们看见下一座山就是祷告山，对不对？这个祷告山一样常常有人说，基督徒应该怎样祷告，应该怎样操练祷告，学习祷告。祷告是走着走着一件自自然然的事情啊。你如果来到神面前祷告，你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呢，那你就在主耶稣面前歇歇，亲近亲近他啊，读读他的话，默想他的话都好。那是有一种的祷告是你走着走着自然就会的，那是什么？做工的祷告。你被那个工作、被那个需要、被那些百姓逼着祷告，被这个世界的王逼着祷告。那耶稣为什么那个独自上山去祷告啊？他为什么到了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这些群众？其实不是耶稣心血来潮，而是什么？希律王在城里把施洗约翰斩了，他可能本来就是要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的，但是看见这些百姓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就怜悯他们啊。我们今天常常把这个五饼二鱼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好像是最重要的一个神迹，当然是。不过这个神迹之所以发生呢，实在是因为世界的逼迫，以及耶稣那个往山上去祷告的方向。因为他自己知道，当施洗约翰被斩，下一个是什么？就轮到自己了。没错，
所以这是不是可以说，有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反而就学会祷告？
怎么这话给你讲起来就有点不太对味道？当然，保罗，我们在讲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说，那所谓神的仆人，就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因为从主就是这样子，他世界逼迫他啊，那这个逼迫以及这个工作的需要，你自自然然会祷告的。那祷告山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医治山，那个医治山就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呐。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在这个之后就是最出名的变化山了。
对，
从跟随主，从胜过世界，你自自然然主会让你更清楚他到底是谁啊。今天许多人他一信主他就追求这个变化山的经历啊，越是什么被提到乐园里面去啊，看见异象啊，说了方言，他就越高兴啊。你要是把前面这些山头都越过啊，你直接去追求这样的灵恩的经历啊，其实真的是有一点危险。
蒙哥意思就是说，灵恩这种经历可能会有可能会来，但是不需要是刻意追求的。
至少从马太福音里面看，
对啊，
的确是这样。主耶稣到时候把你带上山去，是不是？你想要不经历都不行。
那从另外角度上实际上我们跟神接触的实际上是神向我们走来嘛，神愿意什么时候以什么样方式向我们显现，我想我们就会知道神。
这个说法又有一点过度简化。因为
我
们是
简化的，
我们是走过了很多的山头，对不对？你不能第一座山不出来，第二座山不跟上去，第三座山呢你不愿意跟百姓在一起，第四座山呢你不想祷告，这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是一路走来，也不是说这么全自动这么自然。从你个人来讲，你走过了第一座山，你知道下一座山是什么。这个变化山的经历其实它还不再是灵恩，而主要就是对于基督的认识。你要认识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在摩西、以利亚，我们说过律法先知的代表，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是什么？神从起初到末后做的事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在这个变化山上，不是在这个地上，对不对？是一个天上的旨意在那里通行，现在只是通过地上把你抓上去而已。哈哈，你最好赶上这个列车啊，这个革命列车。
所以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在这儿显现的话，实际上是有他的怎么说一种内涵在这儿，对不对？
那肯定的，要不然他为什么不选啊？你说他为什么不选撒母耳跟这个耶利米了，对不对？耶利米还在哭是吧？撒母耳还在问这里人。
以利亚要有名的多，对不对？
所以你看，天上是我们的目的，虽然变化山一定要下来，但是变化山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定了方向了。我们一再说基督徒是一群向天国走的人，那个天上是我们真真正正的目标。天上的福音带到地上可能会引发革命，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一群故意搞革命的人啊。有了这一切的经历，然后到了橄榄山，
跨度蛮大的。
哎，这个橄榄山呢，它就有一个方向了。我们那时候说过，变化山在以色列的极北之地。从那之后，大致剩下半年，耶稣一路向耶路撒冷走来。
所以，这个橄榄山实际上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外面了，对不对？
没错，
他已经进了耶路撒冷，而且进过圣殿了，然后又出来到了橄榄山上。
对了，他回头再对着耶路撒冷，因为他每天晚上嘛，就是出了圣殿到这个伯大尼去住。那伯大尼、伯法奇就是在橄榄山那两个村庄，主耶稣的小驴驹从这里边迁出来的。所以这个大致它的地理历史你要弄清楚。那在橄榄山这里就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了。首先就是他的小驴驹，对不对？那主要进城啊，他一定要等这个小驴驹。这个小驴驹是什么？是又来了，又是主的仆人、主的奴隶、主的工人。
哎，这个小驴驹已经讲的够多了。
对，小驴驹进来了，哎，我们就忘记了这些山，因为进城之后好多事情，好精彩，好精彩，对不对？现在他宣告了这些法利赛人的审判，在出了城又到哪儿坐着的？又到橄榄山坐着。
所以他这橄榄山是几上几下的，属于。
对，他在这个地方宣告他的审判，前面在圣殿里面宣告法利赛人文士在旧约里面服侍神的这些律法师宣告他们的审判，也是提醒新约的门徒，现在坐在橄榄山上他宣告什么的审判呢？世界的审判，末期要来了，
这么一个区别。对
对，所以你说主耶稣难道心里面不晓得他这一座一座山呢？我觉得他肯定是知道的。那马太福音里面其实这个重点啊，这个里程碑还不止这几座山，但这几座山可以说是最容易抓的。
它是神老早注定的就是七座山呢，还是说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哎，发现刚好有七座山呢，而不是八座，而不是六座呢？
在箴言书里面讲的智慧凿成七根柱子嘛，很多人都喜欢猜这七根柱子是什么，对不对？
七根柱子就是七座山。
你可以这么讲啊，你要是这么喜欢连连看的话，但是你知道这个跟不知道这个其实差别不大。
是的，这样讲大概是比较正确，就是不管耶稣基督是不是他刻意的有这七座山，但是我们至少读的时候要知道有这座七座山。
对，这是圣灵刻意记在这里边。这绝对是没问题的。
对，可能耶稣基督还走过其他山，但是他没记得。
那这是我们个人的方向，这尤其是教会的方向，因为马太福音尤其也是讲教会的福音。我们带弟兄姐妹走路怎么走，它的方向在哪里啊？教会基本的功用在哪里啊？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这七座山是非常非常好的标杆，它整个的方向往橄榄山、 往最后一座山去。这个橄榄山呢，就牵涉到后面好多地方，比如说伯大尼在橄榄山，克西马尼园，是不是？还有从橄榄山他也受难，被带到一个地方叫独楼地。我们想一定有一座山叫加略山，可是这整个的经历都被包含在橄榄山里边啊。因为基督受苦啊，不是一件独立的事情，他带着门徒来，新郎带着心腹来，带着教会来看新郎对他的爱，对不对？而不是说他有一天自己悄悄地钉了十字架，复活了，升天了，就是这样子。救恩成就。
这些事情呢，并不是完全都是在橄榄山上发生的，
不
是，但
是
是围绕着
对
橄榄山。
因为橄榄山跟主耶稣受难是绝对离不开，他进城的小驴子从那里牵出来，对不对？他现在在24章我们讲这个地方，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就是坐在橄榄山上。
所以那时候牵驴的时候在橄榄山，文哥没有特意提这座山。
其实我们那时候提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伯大尼，21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那时候其实我们是说了的。
时间太长了，我们就这座山，你看我就在这待了多长时间，有大半年了吧。
对，没错。你看到后来耶稣他领了门徒，他要去受难的时候，他要被抓的时候，他就说唱了诗啊，就往橄榄山去。那里有一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啊就包含很深的意义在里边，主要领我们与他一同受苦。这样子我们就晓得了他为什么坐在橄榄山上宣告这个世界的末期，宣告这个世界的审判。那这个末期来到之前将有什么征兆，我们上一次讲了啊。讲完这个征兆他讲什么呢？他讲教会，就是从第九节开始。
又到教会去。
对啊，那时人要把你们，这当然是讲到基督徒，讲到教会嘛。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这个那时都是讲到啊，最后一句话他说，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末期来到之前，那人要怎么对待这些基督徒，或者说怎么对待教会。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啊，这个跌倒的可能是信徒，可能是老百姓，可能是因为教会而跌倒啊，可能因为基督徒而跌倒啊，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里应当包括了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且有好些，他又再说了，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前面讲，
这很明白，讲教会，
对，前面是讲假基督啊，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这是第二次讲。但这时候讲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里很可能就像你说的是讲教会啊，教会里边的事情。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你要是在摆在教会里面就更清楚，教会里面要是很多人因为别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再加上一大堆的假先知，那你说基督徒的爱心不渐渐冷淡才怪呢？
大家都搞得心灰意冷算了。
或者你就离开主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忍耐到底是忍耐什么东西到底啊？
那就是忍耐这些逼迫啊，这些忍耐这些、
不法的事，
这些世界末期之前的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我说我们读圣经呢要慢慢读，而且先要弄清楚主耶稣到底说了什么。因为一般我们把这句话抽出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说我忍耐我丈夫啊，我忍耐我的太太啊，了不起，
这也是世界末期之前一个表现嘛。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你都忍耐。但是尤其重要，在这段话里面所讲的，其实是讲到不单是世界的逼迫，我们被陷在患难里，陷在杀害里边，我们被万民所恨恶，这些事情你要忍耐。尤其在这里其实所讲的是教会内部的种种黑暗，你要忍耐到底。
就是有好像假先知啊，是不是人们的爱心荡了，是主要是指这些吗？
跌倒啊，陷害啊，恨恶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忍耐到底。什么叫忍耐到底呢？同时你的爱心不要像别人一样渐渐冷淡了，这个叫做忍耐到底。 是不是？这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所以我想一定要先弄清楚主耶稣说什么。
不，这个事情有点难啊。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教会里，或者说公司里，
嗯，
如果一个人是很热心的要去做什么事，嗯，做什么，但是整天被这个老板骂，被那个员工排挤，或者是又怎么样的，
对啊，哎，
那他肯定再忍耐忍耐一段时间，他就不想干了，是吧？哎，
这个所以说嘛，你与其说他这个是很难的，不如说这是很重要的啊，
嗯，
你得知道这个是重点，要不然主耶稣不会把它提出来。如果他不难的话，主耶稣也不会把它提出来。
哎，关键是这样，就是说他会想，哎，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对不对？
嗯哼，就是看你重点摆在什么地方，
嗯，
啊。当大家都离弃主，当大家都忙自己的事。是不是那大家的爱心都渐渐冷淡了，觉得我怎么做都没有用啊，教会里面充满了黑暗，充满了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许多人都因我们跌倒，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是说哎，我心灰意冷啊，我也就不管了，我不再像从前这么热心去服侍了，我也不去啊做见证传福音了啊，你是不是像大家一样呢？还是你忍耐到底？所谓忍耐到底就是说你照样，嗯，好像这些事不在你周围发生一样，因为越是黑才越需要灯光嘛，对不对？人点灯啊，就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那一家人呢显然是很黑暗的，要不然他要你照亮干什么？对不对？这个叫忍耐到底。所谓忍耐到底，不是在那边咬牙切齿说我忍啊忍啊忍啊，这个忍耐到底是说别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你的爱心怎么样啊？不冷淡。你无论外面有多少不法的事情，嗯，你知道为主持守，为主的福音忍耐，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看，哎，我的清白很重要，我吃不吃亏很重要，我饶恕别人没有很重要，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爱心冷淡了没有？
不，我确实碰到过比如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有弟兄姐妹听了我们四万桃园节目到我们教会过来，
嗯，一看，
他原来教会，
嗯，
他在那服侍，别人都不参与，所以他想离开一段时间。
嗯，
比如说，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好像蛮有爱心，实际上未必如此，是吧？
那当然了，主耶稣讲这个世界的末了啊，这个是一个大潮流，这个潮流是你几乎挡不住的。
嗯，
你看嘛，就你不要说别的，这个我们觉得说在这里买个房子挺好啊，居住环境也很好，但是你晓得你住的地方。要是每天要开半小时40分钟的车，那你有多少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啊？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
对，
你的服侍也常常是蜻蜓点水的，世界是先把你打散了啊。在另外一个地方，主耶稣就对彼得讲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无论是甩麦子也好，滚汤圆也好，你呀，满天飞，满箩筐里面转，这一筛起来啊，没有两粒麦子，没有两个汤圆能粘在一起，啊，对不对？这个东西很麻烦的，你在一个箩筐里面这样筛汤圆，你怎么样建圣殿？对不对？
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住到一起去，啊，
哎，要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建立，能够还有力气彼此在一起服侍。住太远不行，住太近也没必要，可是这个世界都替我们安好格子了，对不对？让你做起来很困难。
嗯，
只是不管在哪个环境里，我们摸摸良心呢，啊，我们觉得这事情重要吗？我们不觉得这事情重要。我觉得我儿女的教育比较重要。
嗯嗯，
我觉得我居住的环境比较重要，是不是？你不会把这个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你在一切的陷害、一切的恨恶、一切各种黑暗的环境里面，你必须晓得，你必须记得主耶稣的话，这是。末期之前，基督徒神的仆人最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持守这个不冷淡的爱心。这个爱心为了让你做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再来到。
不，实际上就换句话说，即使在这种境况下，还是要继续传福音。
你这个话呢，又稍微偏差了一点。
我不把你这个话给这重点提出来吗？
这个重点提出来，你看这里一共有三句话，你的这个话呢，只讲了两个重点，了不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你是这么讲的，
嗯嗯，
对不对？可是这中间有一句话说，对万民做见证。
哎，对万民做见证，跟这个传福音不就
啊，这个
差不多一回事？
你就是完全是受了目前这个福音派教导之害，对不对？
对呀，说这见证就是上台去讲。 对不对？
你就知道要点了。哎，你现在是越来越像小贝，很知道替蒙哥铺这个台子，是吧？
还好，算有点进步了，是不是？
还算有点默契，对对 对, 对，
有点默契的。
如果只是要上台去传传福音啊。发个单张，打个标语，上电视，上收音机喊几句，那你不需要爱心的。什么东西需要爱心呢？对万民做见证是什么？你需要有一个忍耐到底的爱心，并且让人家看清楚了这个见证是什么。
你就是活在那儿，是不是这样？
哎，你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怎么样活出来？还是很简单嘛。全世界的爱心都冷淡了，你的爱心怎么样？不能冷淡，
嗯嗯，
不能冷淡。这事儿啊，绝对要发生，绝对要发生，而且我们一定要晓得，啊，自己在里边的角色是什么。这是主耶稣对教会的吩咐。末期来之前，这些事情一定要实现在我们眼前啊，是大家都要听见的。哎，我们只能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了，白剑。
里面问题还很多啊，比如说为什么主会允许这种事情在那个时候发生？按道理，这福音传的越多，万民见证见的越多，应该是大家大发热心嘛，是吧？
嗯，
哎，是不是我们下次再回头再讨论这些？
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了。
嗯。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